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七章24节到30节，翻到以后，我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这是神的话。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回答说，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吃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召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借着圣灵的恩膏，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话。主，孩子在这里就祈求你，祈求你的灵来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儿女得益处。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你儿女的心里做工，使我们真认识你，将荣耀归给你。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也将我们的颂赞感谢都归给你，愿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教会的福音事工中，有时候我们会经历沮丧，比如弟兄姊妹都很努力地传扬基督的福音，可是一年下来没有什么人信主，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果效。有时候福音事工很令人激动，无意中就有人信主了，而且对信仰很认真。那么福音事工就是这样起起伏伏，那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事工中，教会在福音事工中常常经历的事情。我们来到主耶稣传福音的时代，来看这一个现象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在主耶稣的时代，人们对福音的回应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区别。马可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主耶稣时代的人们对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回应也是起起伏伏。我们之前讲了，从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开始，记载了人们对耶稣基督福音回应的这样一个低落的时期。主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人厌弃耶稣，施洗约翰被杀害，让我们看到希律希罗底的邪恶，还有那个吃饼得饱的5000会众，还有经历了5饼2鱼神迹的门徒，对 对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仍旧感到稀奇。还有让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主耶稣的抵挡，从他们内心发出的污秽等等。当犹太人、上帝的选民抵挡主耶稣的时候，马可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里就是指上文我们说到的那个格尼撒勒湖，也就是主耶稣离开了加利利的地区往西北的方向去，到了推罗西顿外邦的境内去。那么主耶稣去推罗西顿做什么呢？他在那里遇见了谁呢？又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圣经中令我们激动的福音故事，就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外邦妇人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来看来寻求主耶稣的这位推罗西顿的妇人，我们也可以说主耶稣是要特意去见这一位推罗西顿的妇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马可在这三节的经文中给我们介绍了故事的背景，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推罗西顿的境内，给我们介绍了人物，就是主耶稣和一个妇人。那么他是一个西利尼人，他是属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那么事件就是这位妇人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妇人来央求耶稣将她女儿身上的污鬼给赶出去。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推罗西顿境内的一个西利尼人，属腓利啊、属这个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来央求耶稣将他女儿身上的污鬼赶出去。马可在故事的一开始特别提到了这位妇人所生活的地方，这位妇人的身份。下面我们仔细来看一看这些内容对我们今天讲到的重要性。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两个地方不是很陌生，因为圣经中常常并列的将这两个地方放在一起，推罗西顿或者说叫泰尔西顿。那么这两个城市的由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第十章清楚的了解到。创世纪第十章告诉我们，挪亚有三个儿子，就是闪、韩、亚佛。那么其中啊，在第六节讲到，其中韩的儿子啊，就是韩，第二个韩。韩的儿子有谁呢？有古实，有麦西，有福和迦南。 在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迦南又生了长子叫西顿，又生了赫。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撒，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妈西边的路上，直到拉撒。那么西顿就是用迦南的长子西顿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就是迦南的长子叫西顿，然后呢，西顿这个城市就是用迦南的长子西顿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因此在旧约时期，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后裔所居住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在对观福音书中把这位妇女称为是迦南的妇人。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那么这一块地方是分给了亚设支派所居住的地方。马可在论到这位妇人的归属时说，这位妇人是西利尼人，是属西叙利腓尼基族的啊，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的。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腓尼基族。实际上腓尼基族啊，腓尼基族就是西顿人，就是迦南人啊，腓尼基族就是西顿人、迦南人。那么腓尼基人是希腊人对西顿人和迦南人的称呼啊，是希腊文的称呼，就是希腊人对腓尼对迦南人、西顿人就称为腓尼基人。那我们知道，在新约时期，推罗西顿是罗马帝国，是这个基利加和叙利亚的一个省的一部分，就是推罗西顿，它是叙利亚省啊，还有这个基利加的一部分。因此，马可说这位妇人是生活在叙利亚省的腓尼基人。啊，腓尼基人，我们知道腓尼基人也生活在其他地方，所以圣经在这里往往为了区别，就是说这位妇人是生活在叙利亚的腓尼基人，也就是说是生活在叙利亚的西顿人、迦南人的后裔。马可福音还说这位妇人是西利尼人，我们知道圣经上说西利尼人就是指希腊人，就特别是指外邦人啊，外邦人。那为什么他又是西利尼人呢？从圣经的经文我们推断，这位妇人的先辈啊，他的先辈可能很早是从希腊啊，这个来自希腊，就一直住在西顿，移民成为西顿人。那么也可能他的祖先不是原始的迦南人。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圣经没有明确的详细说明，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一些记载得知一些的信息。推罗西顿我们知道都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海港城市啊，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海港城市。那么这两个城市之间只有22英里的距离。推罗起初是西顿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啊，推罗或者说泰尔起初是西顿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后来推罗发展的比西顿啊还要繁荣，就超越了西顿，所以圣经中经常把这两个城市啊并列的提在一起，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是地中海沿岸的城市，所以就决定了泰尔西顿人他们非常善于航海和经商 啊，所以是非常富有的港口城市。他们最著名的就是玻璃制造业啊，还有织布染布业，还有木材。我们知道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啊，很多木材都是从西顿啊运过去的。就如以赛亚书23:2说，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以西结书27:8说，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讲的，推罗啊，你们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啊，就是都讲到推罗西顿他们航海业的发达。这里我们知道推罗西顿人他们因为靠着航海经商的技能，他们就把生意做到了希腊和航海可以到达的各个世界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那是因着生意的来往，一些希腊人就移居到推罗和西顿。所以这位妇人啊是希利尼人啊，又是西顿人啊，腓尼基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来历。那么我们下面来进一步看看泰尔西顿或者推罗西顿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败坏。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迦南地是一个敬拜假神偶像成风的地方。当上帝吩咐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就是流奶与蜜的迦南地的时候，上帝特别警戒他们要将迦南人全部的赶出应许之地。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要防止他们去随从迦南人敬拜侍奉他们的假神和偶像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并没有完全遵照上帝的话去行，他们都留下了一部分迦南人，导致了后来以色列民与他们通婚交往，也随从他们去敬拜他们的假神和偶像。我们知道其中所罗门就是这样的。在列王记下23:13告诉我们说，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亚人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住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啊，这就讲到所罗门那个时候。那我们知道特别是推尔西顿的迦南人，他们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行邪恶。比如他们敬拜的假神有巴利，还有亚斯他路神等。那么旧约圣经中特别是先知书，上帝借着先知多次的预言了要对推罗西顿施行的审判。以西结书28:20往下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呐、啊，我要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23，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同样在约珥书3:4往下，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呐、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的临到你们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 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的宫殿，并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利尼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这就是约珥先知的预言。以上我们学习了这么多有关推罗西顿的背景知识，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故事经文的内容。我们概括一下，因着犹太人，特别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主耶稣福音的抵挡，他们离弃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来到了一个完全的外邦人的地方，就是推罗西顿的境内。这是一个被人们所厌弃的地方，一个被犹太人不耻的外邦之地，也是一个充斥着偶像敬拜的邪恶之地。那么主耶稣来这里干什么呢？他来要遇见一个妇人。那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邦人，一个希腊人，一个生活在叙利亚的西顿人、迦南人。那么他和犹太人的血统完全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完全与犹太人血统没有关系的外邦人，而且是生活在一个偶像敬拜的地位低下的一个女人。那么他今天遇到了麻烦，就是他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听到了耶稣的故事，他听到了耶稣来到了推罗西顿，他就来寻求耶稣将巫鬼从他的女儿身上赶出去，来医治他的女儿。这就是这位寻求耶稣的外邦妇人。那么第二一点，我们要来看这位来寻求耶稣的外邦妇人，他对主耶稣有何等样的信心啊？就是对主耶稣大有信心的一个外邦妇人。圣经在25节告诉我们，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她说，让女儿们先吃饱，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当这位外邦妇人来央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女儿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耶稣却是怎么样回应他的呢？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外邦妇人是来寻求耶稣医病赶鬼的，可是耶稣的回答令人费解，什么让儿女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在这里耶稣提到三个重要的名词，就是儿女、病和狗。我们先来看这三个名词所代表的意思。儿女就是代表以色列选民， 啊，就是代表以色列民，上帝的选民。狗就是代表外邦人，就是代表那些外邦人。饼就是耶稣自己，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在犹太人眼里，犹太人之外的人都是外邦人，是和上帝的选民无关。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就像狗一样。那么为了更详尽的了解这一个故事，我们来看看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十五章对这一个故事的记载。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往下，他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马太福音又告诉我们，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我们结合马太福音的记载来看看这一位外邦妇人是一个怎样有信心的人。首先，他是一个认识耶稣是谁的人。我们看到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马可福音说他听见耶稣的事儿，就来俯伏在他脚前。听见耶稣的事就是听见了耶稣所行的一切事啊，他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还对耶稣喊着说，主啊，主啊，啊，他称呼耶稣为主啊，主啊，就是他认识承认耶稣是他的主，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宰。不是很多人称呼耶稣是夫子，称呼耶稣是老师，称呼耶稣是拉比，或者称呼他是先知。那么这位妇人还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的子孙是指什么呢？就是他知道耶稣是上帝在圣约中，在大卫之约中预言的那位要来的大卫的子孙，那位弥赛亚君王。第二，这位妇人她不仅认识耶稣是旧约先知预言的这位到来的弥赛亚救赎主，他也认识自己啊，他也认识自己。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喊着说什么，主啊，可怜我，主啊，可怜我。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光景，他知道自己是个不配的罪人，知道他需要耶稣的怜悯。就像我们在诗篇51篇 大卫所说的，主啊，可怜我， Mercy to me。 他需要主耶稣的怜悯，就是他需要主耶稣对他罪的赦免。第三，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为了祈求啊，寻求耶稣医病赶鬼，或者像其他的人一样啊，为了吃饼得饱。他来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耶稣怜悯，寻求耶稣赦罪。只有他的罪被赦了，他和他的女儿才能被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第四，就是这一位妇人啊，他对耶稣的信心。那么在讲到信心之前，我先给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家所养的一只猫。那么这只猫到现在已经16岁了，可以说是一只非常长寿的猫。那么在起初的几年，我们给它的喂食是没有节制的，就是它想吃就给它喂。可是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它已经变得非常肥胖，甚至走起路来都困难。因此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开始改变了它的饮食，就是有节制的喂养它，基本上就是每天少量多餐。那么随着猫的年龄的增长，它好像变得就是每天都吃不饱的样子。那么这时候它也学会了，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它就凑过来，就坐到椅子上啊，等在你的身边，就可怜巴巴的啊，想从你那里讨到一点食物吃。那么这个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让他坐到椅子上来的，可是看着这个很可怜的啊，有感情的老猫可怜巴巴的啊，哀求得到一点点食物吃，所以他有时候就是他甚至会用那个头嘴去蹭你啊，可怜祈求你一点食物。那我们就怜悯他，就扔一点食物到桌子底下给他吃，他就吃得非常满足。但无论如何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绝对不允许他爬到桌子上来吃东西。那么即便有时候他偷偷地上到桌子上，我们也会非常严厉地管教他，因为猫根本不配上到主人的餐桌上来。所以我们来看这位妇人，他对耶稣存着极大的信心，表现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就是他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向耶稣祈求，祈求他的怜悯和拯救。马太福音对妇人坚持不懈的祈求和主耶稣的互动描写得比较详细。首先这位妇人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那么耶稣呢，却一言不答，连门徒都近前来说，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喊叫半天了，啊，那就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羊那里去的。那么这位妇人就又来拜他，说， 主啊，帮助我。这位妇人就是这样一直纠缠着耶稣，祈求他的拯救。如果我们今天啊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位妇人的信心，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死皮赖脸的信心。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想得到你的拯救，我就赖着你。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位妇人对主耶稣的信心是卑微低下的信心，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卑微低下的信心。当主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么这位妇人怎么回答呢？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当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时候，妇人对耶稣的回应是主啊，不错，主不错，我是外邦人，我是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狗，我知道我与圣约无分，可是我宁愿是你的狗，我可以吃你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吗？就如我们家养的猫，我们不可能让它上到主人的餐桌上来吃，即便是可怜它，才可能故意扔一点食物在桌子底下给他吃。当这位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时，他连主人一点怜悯的奢求都不敢，他祈求的，他盼望的，他奢求的，宁愿是主人家的狗。如果要是得到一点点主人家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吃，他就满足了。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吃，他就满足了。那么主耶稣听了这位大有信心的妇人的话，主耶稣就成就了这位妇人他所祈求的。主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女儿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他女儿就好了。主耶稣称赞他的信心是大的，因为这一位外邦妇人，他认识主耶稣是弥赛亚救赎主，认识主耶稣可以可怜怜悯赦免他的罪，认识只有主耶稣可以拯救他，认识主耶稣可以拯救他的女儿。他确信只要主耶稣怜悯他，他就一定会被拯救。因为他知道就是那一丁点一点点，哪怕是从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生命的灵粮。只要他得到这一点点，这一点点甚至可能被别人看为不起眼，神儿女吃剩的不小心掉在桌子底下的一丁点的残渣， 他知道这一丁点就可以全然的满足我饥渴的灵魂，叫我永远不饿，因为它是来自天上的灵粮。这碎渣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破碎了他的身体。那么得到了主耶稣，我就全然的满足了，我就进入了主耶稣耶稣基督的永生。这就是这位妇人的信心。那么这位妇人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应用呢？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今天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耶稣不愿意让人知道。我们说耶稣不愿意让什么样的人知道呢？在当今教会的福音施工中，如果教会来了慕道的朋友，无论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还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大家都会对慕道的朋友非常的热心，为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时候我们就像拿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大饼，想方设法的要喂给他们吃，劝他们吃。可是很多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兴趣，也不愿意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饥渴，不认为自己饥饿，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需要耶稣，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灵魂里面的饥饿。原因是他们还不认识耶稣，他们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主耶稣的怜悯，需要主耶稣的开恩。因此他们心里没有信靠耶稣的信心，即便是耶稣来到了他们的身边，耶稣常常的给他们显现，他们仍旧是视而不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心里故意不想知道，也不愿意认识这位救赎主耶稣。相反的，对耶稣大有信心的人来说，主耶稣想隐藏都隐藏不住。就如这位大有信心的外邦妇人，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喊着向耶稣祈求：主啊，可怜我，怜悯我。当耶稣不理会他的时候，他就坚持不懈地求耶稣，喊着向耶稣祈求：主啊，怜悯我。当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位大有信心的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儿。这是一个真正寻求救赎主耶稣基督信心者对主耶稣的回应：主啊，不错，我是外邦人，我就是狗，我的确不配分享主人的食物。可是如果你的孩子掉下来的，掉在桌子底下的碎渣，祈求你给我吃，给狗吃。我的要求不高，我只想得到那一丁点，一点点从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残渣，我就渴慕那一丁点，我就全然的满足了。因为我知道，哪怕是那一丁点掉在桌子底下的碎渣， 它是来自天上的灵粮，那是来自天上的玛纳，这一丁点的碎渣就可以满足我的灵魂，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天上的灵粮，我只要得到你一点点，得到你我就满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大有信心的外邦妇人，不就是你我今天的写照吗？他是外邦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狗。你我也是外邦人，原本与上帝的圣约无分，也是为犹太人所看不起的狗。我们可能没有像这一位妇人，外邦妇人有信心，这位妇人只想得到耶稣的一点点碎渣的饼吃，我们或许连主耶稣的大饼都不想吃，然而主耶稣却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不是那个桌子底下的碎渣，主耶稣而是把他自己全然的给了我们，将他自己的身体全然的为我们舍弃了。主耶稣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外邦人，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这是主耶稣何等大的恩典。另外，不是我们找到了耶稣，而是耶稣亲自找到了我们。他来就是要寻找那失丧的灵魂。当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厌弃耶稣的时候，耶稣特意的来到犹太人不耻的撒玛利亚人的井边，等候那一位被人厌弃的犯淫滥罪的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要拯救他，耶稣要向他宣告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给他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给他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文士法利赛人弃绝耶稣的时候，耶稣特意的要来到推罗西顿，定义要遇见这位外邦的妇人。主耶稣要拯救这一位外邦的妇人，主耶稣要向他显现，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那个永生的玛纳。人若吃了主耶稣所赐的饼，就永远不饿，直到永生。他要向他宣告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位大有信心的外邦妇人，对救赎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回应是，主啊，哪怕是你赐给我的一点点掉在桌子底下的碎渣就能够满足我，因为你比万有都大，你就是那一切的丰盛，就是这一丁点的碎渣就可以全然的喂饱我这个饥渴的灵魂，就是这一丁点的碎渣就能饱足我永恒的生命，因为你就是那位生命的主，永恒生命的粮。我只要耶稣做我的救主，有了你我就拥有了这一切。所以这么大的信心也不是他自己的， 也是主耶稣赐给他的，因为主耶稣一切所行的，主耶稣一切所做的那个圣灵的工作，就让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永生的救赎主弥赛亚。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以下告诉我们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对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来说，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亲爱的朋友们，你有信心得到这一丁点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吗？你愿意白白的领取生命的水喝吗？如果有，主耶稣一定能够保证你得到永恒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已经和这位外邦妇人一样，得到了主耶稣，得到了天上永恒生命的灵粮，你已经全然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已经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一切属灵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从主耶稣领受了这一切一切丰盛的恩典的时候，你对主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与这一位大有信心的外邦妇人一样呢？为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感恩呢？我们是否为我们今天拥有的这一位比万有都大的主耶稣而无限的满足呢？我们信仰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是否有信心每一天都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呢？我们是否有信心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呢？盼望神的话能够常常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工。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比万有都大，我们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一切属灵的丰盛。主，当我们有了你，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无论是在这个患难、瘟疫、饥荒、战争的末后时代，主，我们只愿望得到你，满足我们一切空虚的灵魂，满足我们一切的所需，让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真理的话语里面，在基督的灵里面得到一切的满足。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福分。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